二十世纪怀言于大众中白佛言世尊，我虽成佛即闻如是力，闻百千经未曾闻此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决定实相经典。这是啊，赞叹这一部经不容易听到哈、啊。而是就是前面这一品讲完了，这个时候这个四谛怀音，这个四谛怀音呢以前讲过哈、啊。四谛怀音呢这是简单说的，说印度话也完全说叫释迦毗婆因陀罗，应该这么说。这个这点说是毗环，那也有说叫毗婆，或者说毗环，或者说毗婆。释迦中国话叫做能的意思，这个毗环呢，中国话是个天的意思，因陀罗就是主的意思啊，或者说地啊，能天地或者能天主。一个意思就是倒立天上的三十三天主，这个四谛怀音这个人原来是人间的一个人呢，在人间是个有道德的人，他死了以后嘛，就是升到三十三天去，是三十三天的一个王啊，其余的天都是他的臣。那么他是佛的大护法啊，所以这个讲前面的十二品讲完了，他到这时候他说话了，前面他没有说话。于大众中白佛言，他不是私下里讲话，是在大众里边啊，对佛说：世尊，我虽从佛即闻如是力啊，虽从本师释迦牟尼佛即闻如是力菩萨，闻如是力菩萨是诸佛之师啊，虽然是菩萨身份，实在他的身份很高啊，是闻百千经啊，听闻了很多很多的啊修德罗，很多的经典，但是啊未曾闻此啊，没曾听到过这一部经，是不可思议自在神通。这部经啊，此一部经是说的不可思议自在神通的境界，像啊这个续佛果品里面，释迦牟尼佛手指也。暗地这个娑婆世界变成了种种的啊妙宝庄严啊，不是秽，不是污浊的世界了，是清净庄严的世界了，那也是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后来这个维摩居士从登王佛国借来三万二千狮子座啊，又从这香积佛国请了一波饭的，这些事情啊都是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加上前面这个现阿处佛品呢，也是有不可思议自在神通。未曾闻此不可思议决定实相经典，这个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啊，这是说的事啊，实相是说的理，这个不可思议的决定实相经典，就是此一部经呢，它能够决定什么叫做实相。就像那个弟子品里边呢，这个维摩居士呵斥这些大阿罗汉呢，说个大这些大阿罗汉他说的法，我说的不是太对，为了就是能开示他啊佛法的实相的道理。像那个菩萨品也有这个味道，这些大菩萨被为了就是呵斥了，为了就是开示他诸法实相的道理，这都有决定实相的味道。就是未曾闻此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决定实相经典，这表示这一部经不是容易听到的，这是稀有难解之法。如何解佛所说一曲，要有众生闻此经法信解受持读诵之者，必得是法不疑。那么这底下前面是赞叹这部经，这底下说人要修晓这部经呢，会得到什么功德的意思。如何解佛所说一曲，要像我所通达佛所说的妙法的一曲，这个道理的归曲，它的中心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说要有众生闻此经法，假设有人呢 听闻了这一部经的佛法，信解受持无诵之责啊，他没有说谤悔，也没有说不信，他相信了而能够解，又能够受持读诵的话，必得十方不已。他现在可能是没有得到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没得到，但是他必得十方不已，一定啊，终究有一天呢，他得到了诸法实相的道理了，就是得到无生法印了。
这里面一个人呢。不要他能够信解受持读诵之责，必得是他不易，不过不一定当生就能得到。要是他没有什么业障啊，他能够深刻地信解受持读诵之责，必得是他不易，当生就有可能得无生法印。这样赞叹这个人小主的功德，何况如若有人是因在为必重恶许，害于上人。你能够信解受持读诵呢，必得十方不易。何况呢，不止于信解受持读诵，你能够如说修行，就是修持观了啊，能观这个地理地理道理。是因在为必中而去，这个人呢，这个如果修行这个人呢，在为必中而去，他就是恶取的门呢就关闭了，这个意思一切众生的恶取的门呢是开始的。这话他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一般的凡夫啊，很容易做恶事的。这个重恶取就是恶取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叫恶取，这个恶的果报啊，它是有因的，就是人呢做无义之恶的事情嘛，就是道善恶道取啊。这个人呢不想要受戒，欢喜放逸。就是恶取的门开，随时就到上了道去了，所以叫做恶取的门开的。但是现在这个信解受持读诵，如果说修行这个人呢，是必正恶取，把恶取的门关起来了，那就是他不做恶事，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有贪嗔痴的心呢，叫他不贪嗔痴了。能够腰住他，能调服住他，心常清净啊，他能把三个道理关起来了。开入善门，这个善门呢，就是阴间的这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是比三个道好得多呀，所以叫善。这个善的果报的门呢，就是修教这个十善啊，受持五戒，修教十善啊，或者这个禅定。那么这些善法就是善取的门。这个门原来呀、是关闭的，因为人都不愿意受戒，也不愿意做善事，不愿意修行，所以这个门是关闭的。现在这个信解受持读诵啊，就是修行的这个人呢，开入善门，把这个善的门开开了，随时可以可以到天上去，你可以到可以来阴间，不到三个道去了。因为他常常的欢喜修行，欢喜做功德，常为诸佛这个护念，因为他必诵恶许。开出善门呢，他能信解受持读诵和修行，对于这一部经的第一义地第一义有所悟入，他能够思维修习，能够悟入到里面去，到了第一义里面去，所以他的十方诸佛 常为诸佛所思念的。这个人家的这个贪嗔痴烦恼太严重了啊，常常的妄念，就和诸佛就是不能干什么，就阻碍了。相顾外表，吹灭吹灭魔怨，修治菩提，安住道场，屡见如来所行菩提。这个必正恶取，开出善行呢，这是小弟佛法的一开始的时候得到的利益。小弟佛法的人呢，第一步得到的利益就是这个必正恶取，开出善行。你呢继续的受持诸众如何修行啊，从常能够向于第一地，向于诸法实相啊，向于无相的境界的时候，那么你就你的功德你的善根呢进一步的增长的话就能够常为功德去做普遍的，那么再进一步你就得无能法眼的。所以这底下是降伏外交对灭魔怨，就是你得无生法眼的时候，你得到清净的智慧了，所以能够降伏外交就是外道，外道也有些外道有大智慧，有很大的心智慧，有很高的愿才的，你想降伏他还不是容易的，所以要是得了清净的智慧的时候，他能够降服他，能使令他改邪归正的做佛教徒的，是吹灭魔怨，他要清净的智慧了，是他能够吹灭吹破鬼命鬼灭是佛王啊，这一切的怨海怨罪，这魔王呢是不高兴人家修行就要正道。佛愿，但这里面也包含着烦恼魔啊，烦恼魔、食魔、无蕴魔、天魔。那么这是吹灭吹灭魔愿，是表示这里已经入了圣道了。所以他能够吹灭魔愿，魔王不能动摇他。修治菩提，安住道场。虽然得了无生法眼了啊，但是他还有多少？还有很多烦恼不清净啊！他要继续的修行，对治他的烦恼，使令他的菩提能够清净又清净的。这个菩提呀，圣人的智慧叫菩提。他是得无上菩提的一个因缘，常常的修治自己，使令自己的菩提的智慧增长。安住道场，这个安住道场呢，就道场的修道的地方叫道场。他很安住，是很安静的住在那里修行。这个表面上这句话可以这么讲，但是从前面说是相顾外调，吹灭魔怨，这是圣人的境界。那圣人又继续修治菩提呀。那这个用假设要用实地来说的，就是初地、二地。初地是相互外交吹灭魔怨，第二地以后，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也是修持的。第八地不是就是安住道场的。这个安住道场的意思呢，就是他这个时候修行啊，是无功用行。这个功啊。就是要用力，自己要努力才能够修行。修行的时候啊，因为他本身还有烦恼活动，他要努力的去调伏啊，这个修行的事情才能出现的。现在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他不用去特别努力，他一心一自然的修行不了，他就清净了。这叫无功用。现在这个安住啊。就是无功用的，像这个船在大海里面呢，那他不用特别的去推动它，它也走得很快的。 所以安住道场，这样就道场就第一地了啊，就是说应运地安住在第一地，取向于无上之地了，是履见如来所行之地，这是由八地九地到十地菩萨等于佛的境界了，他是住于佛住，行于佛行，能向佛的那样的境界，能修行佛的那样的境界。这个所行之地，这个地呢，就是第一地的啊，行于佛所行的第一，都是接近了佛的境界了。那么这是说修小此经啊，小习这一部经呢，能得到这么多的利益，最终是必中恶许，开出善门，常为诸佛这种护念，这还都是在凡位境界。以下降伏外交黑灭魔怨修持菩提安住道场的坚守的说明自己，这就是属圣的境界了。世尊要有受持读诵如是修行者，得当一处眷属供养。一次前面你是说这个修行人呢，要求曾经得到这样利益，这底下说世界观音他发心护法啊，是的，要有受持读诵如是修行的人呢，我当一处眷属，我一定啊和我这个周围的人呢供养一次啊，我来供养他所需的自己需要的，我给他做事情，他可以安心的修行。所在聚落恒益山林旷野，有自经住。所在聚落恒益聚落，在乡村或者在城市的一部分在这个地方，或者是在山林里边，或者是旷野里边，有只为那些所生经的地方。可以与诸眷属听诸法故，共道其所。我也和我的眷属啊，为了听受这部分经的妙法的缘故，共道其所。我和我的眷属共同的到那个地方去。那么有那个经存在的地方，一定有弘扬经的人啊，所以我去听他的讲进去。因为信者当然生信，其以信者当然说悟，这是我到那里以后啊，还有别的人呢听那个人讲经的话呢，有没有相信的人呢，我当然生信啊，我用我的力量呢帮助他相信这一部微妙的佛法，其以信者呢当然说悟，是凡相信这一部经的人呢，我也为他做护护法者，我也保护他，爱护他。这是我的世界发音呢，劝人小喜啊，他做个护法者。佛言善哉善哉，天地如汝所说，无不闻。这一段这一下是佛认可这样的话，善哉善哉，赞叹他，你能发心做护法很好。这天地如如如如所说，你说的很对，前面这一段你说的很对，无助而已啊，你能够说这个赞叹这部经的功德，有消息这部经的你能供养一次，能为说不啊，这个件事做得太好了，无助而已，我祝你欢喜。时间广阔，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不可思议，阿波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天地要善男善女人受持读诵供养是经者，再为供养去来请佛。这几项佛我本是向佛赞叹的也是，这此经此为末劫所持经啊，是广说过去的诸佛、未来的诸佛、现在的诸佛不可思议阿波罗三藐三菩提，佛的无上无极的不可思议境界。这部经是这样的道理，就是 发无上菩提心的人，他这样就要求上菩提心；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九个罗汉，也劝他们发无上菩提心，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是广说过去、未来、现在，如果是一个和尚的事情，是如天地要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诸佛供养是经者，才会供养去。所以要善男子善女人能够受持读诵供养这一部经呢，才会供养去的。因为这部经说的一切诸佛的阿耨罗三藐三菩提，你能供养这部经呢，也就是供养过去未来现在的佛了。因为这个佛是遥悉经呢，而成佛的遥悉经，你能够消息这部经啊，由闻之修而后得无生法忍，继续的修持菩提才得无上。所以你要供养这部经呢，也就等于发无上菩提心呢，消息无上菩提了。所以供养这部经呢，才会供养去在经佛。当然这个供养就是像题目说的法供养啊，你能这样就是修行呢，也能增长你的法身，渐渐的圆满无上菩提，从于过去未来中度过了。所以说咱为供养去来度过
天地，正是三千大千世界，如来满中，譬如甘蔗诸位大马丛林，要善男子善女人，或以易解或简易解，恭敬尊重赞叹供养奉主所爱。现在是法供养品第四三，这一品的第一段呢，是四谛梵音赞叹此一部经啊不容易听得到的。如果有人能够信解受持读诵如是修行啊，能得到很多很多的功德。那么四谛梵音他会发心为他做护法的。第二段是说是佛认可他的说法，说他说的对啊，善哉善哉，如如所说。然后佛又说要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供养四经的人呢，才会供养去来金佛。要能受持读诵供养四经，它就是法供养过去现在未来的十方诸佛了。因为这样做是等于是依教奉行，能随顺呢佛的教诲，就是供养诸佛了。这以下是佛赞叹呢消息此经的功德殊胜的意思。那佛招呼天地，就是四谛梵音，先举一个例子，是正是三千大千世界如来满众，就是佛遍满了三千大千世界，可见是佛是很多很多的了。怎么样多法呢？比如甘蔗啊，和这个竹和苇和这个稻和麻和丛林，很多的树，是这些都是比喻佛的数目多的意思。要有善男子善女人，或以易解或以简易解。这个或以易解，这个解有成住坏空的不同啊。这里面说劫，你应该是住劫。这个世界成就啊，也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成就好了，有众生在这里居住， 这个时候叫做注解。这个注解也经过很长的时间以后啊，这个世界坏了，坏也经过很长的时间，也是劫。坏完了以后，就这个地方是虚空了，这又是个劫啊，这个四个劫。四个劫现在说是要或以一劫或减一劫，这个一劫就是这个注解，因为在注解的时候啊，有众生在这里居住，有佛出现在这个世界里，所以不可能是成和坏和空的时候。或减一劫就是不住不满一劫，做什么呢？这么长的时间内做什么事情呢？恭敬佛，尊重佛，啊，这是属于内心的恭敬、尊重。赞叹呢，是属口业，啊，赞叹佛的功德无量无边，啊，供养佛是奉诸所安，奉献呢，与佛啊，种各式各样的生活所需要的。啊，衣服、饮食，啊，卧具啊，这些事情。自诸佛灭后，这前面这一段是说佛这么多的佛在世的时候，恭敬、尊重、赞叹、供养、奉诸所安。自诸佛灭后呢，就是佛不住世间了，佛灭度了，啊，舍应归真。这个时候以全身舍利起七宝塔，是佛灭度以后啊，有佛有舍利，这个舍利是印度话，中国话就是翻个古僧啊。这舍利中国话的意思就是翻个古僧，或者说翻个灵骨，但是这个舍利有两种不同嘛，一种是碎身的舍利，就是火化了以后啊，有很多的一粒一粒的啊，或者是红色，或者是白色，啊，或者是绿色，各式各样的颜色的舍利子，非常坚固的。第二种就是全身舍利，就是没有火化。就是他全部的身体，这个佛的全部的身体的舍利，七宝塔，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是或者是国王或者是谁啊，给佛造用七宝造的塔，供养这个全身的舍利。这个塔有多大呢？总广一是天下啊。总就是深呢，广就是宽，有一四天下这么样的这么大啊。四天下就是东胜神州、南山部州、西牛霍州、北极鹿州啊，这当然是很大的一个范围了。有多高呢？高到梵天去啊！这个欲界从人间地面上啊，超过了欲界六天。到了梵天啊，可这个塔是很高了，标叉庄严。这个标叉就是这个塔的上边呢，高出来的那个柱啊，上面还有轮像的，叫做标叉啊，也是都是特别庄严的。一切花香璎珞，窗幡霁月，微妙第一。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呢，用一切的花、一切的香、一切的香花，还有璎珞，璎珞就是用各式各样的花啊，用线什么连贯起来的，叫做璎珞。还有窗就是圆的啊，也是很高的；幡就是扁的，还是霁月就是就是由女人组织起来的音乐队啊，做种种音乐供养这个塔。微妙第一啊，花香璎珞，窗幡霁月，是特别殊胜的。 要一阶要演要减一阶而供养子供养这个塔。天地于意云何？其因之福宁为多好。那么呢本释迦牟尼佛这样说啊，这么多的佛在世的时候供养，佛灭度以后有这样的供养，可天地与你的心意怎么样想呢？那个人呢，他所栽培的福德是不是很多呢？师弟欢迎言啊，这个弟子回答说，甚多世尊，很多了，彼之福德要以百千亿劫说不能尽啊，要这么长的时间内说他的福德都说不完的了，这可见他的福德太大了。底下佛告天地，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闻是不可思议解脱经典，信解受持读诵修行，福多于彼。这是说小习这一部经，小习这一部维摩诘所说经的功德超过供养佛供养佛舍利的功德。是佛告天地，是当知，是你应该知道，说这个善男子和善女人呢，他闻是不可思议解脱经典，他听闻呢这一部维摩诘所说经啊，听啊听善知识的讲解，或者自己读诵啊读这部经的文，信解受持，那么他对这一部经说的这个道理呀，他有了信心，而能够通达明白了，信解啊，这里面包含着思维的意思，是受持读诵。信解是说他的意，经里面的道理，受持读诵呢是经的文啊。这个受持读诵这句话意思啊，就是连续不断的呀、读或者是诵啊，对这一部经的文呢天天的读天天的诵而能够又能够思维其意。这修行，修行就是又得了禅定，在禅定里边呢思维此一部经的道理，那么那就是修行。这样说呢，就是闻思修三种智慧了。小习这一部经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啊，能够闻而能够信解受持读诵，然后修行。那么这样子啊，这个人的福德多于彼，就是能多过前面供养佛的供养佛舍的那个人的功德的。所以这和因为什么呢？信解受持读诵修行的福德会多呢？是诸佛菩提皆从此生，菩提之相不可限量，一世因缘福可量。这说出个理由来，是过去的过去未来现在的十方诸佛，他们的无上的清净智慧就是菩提，皆从此生，都是从此一部经的道理衍生出来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能够信解受持读诵修行这一部经，你能得无上菩提的。你供养佛舍利，你供养佛供养佛舍利啊，虽然福德很大，但是不能得无上菩提。所以呀、你不如小习这一部经的功德大，这个意思。是菩提之相不可限量。这个无上菩提的诸佛无上菩提的那个清净微妙智慧的情况啊，是不可限量的，是不可以用我们这个我们的心意去限量他的，他这个菩提就是这么多，你不能这么限量他，不能这么思维他的。 其余的不但是凡夫阿罗汉，就是大菩萨也不能去思维其，那是最殊胜的境界。一世因缘是不可量，因为这个理由啊，所以啊，受持读诵此语如是修行这一部经呢，你的福德不可思议。多过了供养佛，供养佛舍利的福德的。佛告天地，过去无量恶僧集结，时时有佛，好有药王如来应供正遍之明烛，三十四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是佛世尊。前面佛是用供养佛，供养佛舍利，来显示学习这一部经的功德道。这以下呢是举出一件事来，举出一件事实来证明他的功德道。这佛告天地，是过去无量多生期间时时有佛，这是很久远以前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佛，这个佛的名号叫做药王如来，这个佛的名号叫这个名字，这个药啊是能够治疗我们的身体上的病痛啊，有治疗病痛的功能的，那有除去啊病痛的功能的叫做药。这个王啊，就是有大自在、有威德力的人呢，叫做王。那么现在这位佛啊，他能用佛法的法药啊，治疗一些众生的心病。他也是有大威德、大自在力的人，所以嘛，叫做药王如来。这底下说他有十种的名号。这个如来的意思啊，以前讲过，就是观察的所受想行识都是如啊，观一切法、一切众生也都是如啊，观一切佛也是如。那么这样啊，清净的智慧呀、啊，由因自果，就叫做来。这个如是指理性说的，来是指智慧说的。这个智慧在因地的时候啊，还不圆满。你不断的修行，不断的栽培呀、啊，由因自果圆满了，那么就叫做来。那么圆满了就是佛了。是应供，是应供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呢，他觉悟真理了，智慧圆满了，一切烦恼都除掉了，啊，大悲心也特别殊胜。他具足这样功德的人呢，福天清净，所以呀、啊，应受一切众生的供养，一切众生应该供养他啊，他是大福天。正遍知，正遍知呢是说这位佛他的大智慧啊，没有颠倒的境界，所以叫做正，能普遍的了知一切法，要事要理他都能够如实的通达，所以叫正遍知。明行如，这个明行如，这个明就是三明啊。明是三明啊，虚命明、天眼明、漏尽明。这个虚命明就是过去世的生命啊是怎么一个情况他都明了，那自己过去世的情况、一切众生过去世的情况他都通达无碍，那么这叫虚命明。天眼明呢、是能够观察到未来的事情一切众生的情况好，或者自己的情况都通达无碍的天眼明。漏尽明呢，就是他的一切的烦恼都除掉了，得到了清净的大智慧啊，于一切法无障无碍。好，那这就是指现在说。那么这是三种明，这个三种明阿罗汉也有啊，但是不如佛那么圆满。 这个行是什么？行就是直观啊，这个直观就是行，这个名也好行也好都圆满了，所以叫做足。善事，这个善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事就是去了，到那个地方去了，这个善就是去得很好啊，是这样意思。这个去啊，到那边去叫做事，这个这是是在阴历的时候向国那方面去，站在阴的立场啊，向国的那方面去，所以是上升，向上升啊，升到最极点的时候啊，这功德圆满了，永不退转，永绝不会失掉了功德又降下来了，不会这样子的，所以叫做善事。前面说如来呀，是站在国的立场啊，由因来到国，这个是在因的立场啊，去到国去，善事，或者说这个善事啊，就是佛普度一些众生啊，这一个时期的功德圆满了，佛又回到无上涅槃那里去，那么那也叫做善事。世间解，这个世间呢，就是有有情的世间，那有气世间。这个气，比如说是一个盘子，叫做气。那么这里边装上了放上生果，这个气里面成了生果。这些比喻，我们一切众生啊，在这个世界里面居住，这个世界就叫做气啊，气世界。众生啊，的所受想行识啊，那么这叫做有情世间。一切有情世间和气世间呢，或者是眼无的，或者是清净的，他们的眼净因果的变化，佛都是通达无碍的，所以叫做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这个无上士呢，就是他是最殊胜的了啊，没有人再能高过他的，所以叫做无上士。这个调御，调御丈夫，这个调御是什么呢？调御就是调伏啊，善知最胜，调心方便，所以叫做调御。这个佛啊，他能知道最殊胜的啊，最微妙的那个调伏啊众生心的方法啊。我们心里面呢有贪嗔痴啊，有很多的贼啊，有很多的烦恼贼。那么佛有无量无边的妙法，能调伏，能捉这个贼。那么这就叫做调御啊，就是对治的意思啊，其实也就是修行的修销圣道的方法。这个丈夫是什么呢？丈夫啊，就是指人说的，指人说的是指男人成为大丈夫。丈夫实在就是大人的意思。这个说男人呢，也就包括着女人在内了啊。所以无上士调御丈夫啊，佛是啊最殊胜的人。他善知最胜的调心方便，能教化众生的，所以叫做调御丈夫。天人师，这个天人师啊，是佛是人间的人，天上人的师范啊，那有为师之德，能教化众生，所以叫天人师。这里边这个意思啊，这个佛的大悲心是平等的啊，普遍的度化一切众生嘛。怎么说是这是天人师啊？怎么不说是一切人的老师嘛？怎么只说天人呢？说有比天人解甚深意啊，心修正行，有堪能果。 由于这个天因这两类众生啊，他解甚深意，他能了解能理解这个甚深的道理啊，这诸法实相的道理他能理解，不但理解还能勤修正行，还能精进不懈怠啊，去来了去修行啊，修销圣道啊，他能做这件事。有堪能够解甚深意，有堪能解甚深意，有堪能啊勤修正行，所以他说是天因师。那么其余的众生啊，第一位尾出生就不行了，他没有这种能力，所以就不说他了。不过这个第恶鬼道和畜生道啊，也很少很少的，也有啊能够解甚深意、勤修正行也是有，但是很少。所谓天因这两类众生里面多，所以说是天因师。世尊啊，是佛具足了无量无边的道德啊，为世间人所尊重，所以叫世尊。这个佛告诉啊，这个天地过去无量而生其劫的时候啊，有佛和药王如来啊，世界名大庄严。这个佛出现的那个世界叫什么名字呢？叫做大庄严啊，就是那个世界特别的清净啊，啊安乐啊，能够庄严圣道，所以。